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讲次就要谈有关孔子跟老子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家们怎么去汇通他们之间的一些思想观念。我想裴维当时所提出来这个问题啊，那么王弼啊是他说这样的回答，那么这一句话我是引自于三国志魏书的钟会传注里面，他说啊，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其实王弼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的巧妙，他认为啊，孔子已经把道的意义全部都体现在自己的具体的生命的活动上面，那么也就是圣人的生命完完整整的都是道的一种体现，那么体现了无的境界是不能说的，因为一旦用语言去做表达就要运用概念，运用任何的概念或运用任何的表达它都有它的限定性，也就会把具有无限意义的一个道的观念或者无的观念把它给限定住了，所以孔子就没有说。那么为什么他又讲说老子是有者也呢？那么当然是体现出老子对于无的一个境界自觉的去求实现这个无，所以常常会去说无。那王弼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说道是无的老子跟不说无的孔子他们之间一个可以让我们发人省思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姑且不太说孔子事实上是不是体无而不言，因为我们从论语里面也发现孔子常常有一些语言的表达告诉我们说，比如说论语里面说孔子讲要四物嘛，物义物必物故物我，或者他讲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等等，那么这都可以说是他体现了无的一个境界。但是在理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懂成是一个生命的境界，所以我觉得王弼他本身这样去懂得孔老啊，事实上是对孔老的一种会通。我想这样的会通当然有不同的解读，那我想主要还是以这样方式来呈现给我们听着，那么有任何的不同的角度的见解我想当然是可以思考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王弼著周易，那王弼的易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性呢？王弼的周易著啊是很特殊的，因为我们常常在传统上都把周易当作是儒家的经典来看待，那么汉译是讲灾变的，那么王弼在周易的注里面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是尽扫汉译之弊端，也尽扫汉译的谈玄说理，这个讲灾易的，也就是他把它走向了一个易理的易。不过他当然跟以乾卦为首的周易啊他有变更性的说法，也就是他以复卦为首啊，以复卦为首。王弼的易学的见解啊，其实一方面是对汉代易学的一种革命，我刚讲过汉代易学喜欢讲灾变，喜欢讲象数，比如说像丝绸、梦喜、梁丘壑、经房，那么像梦喜、经房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啊，他们大体上都是用奇偶之术还有八卦象征的物象，比如说以乾为马以坤为牛来解释经文，而且他们会把64个卦去跟一年四季的时序跟气候互相的配合，于是也就会产生所谓的卦气说，然后去讲阴阳灾变。所以我们会觉得像当时的这种易经的一种从易理的一个角度的东西啊，被他们解读成为这样子。也就是说汉代的易学虽然它有一大套的自然哲学着眼在宇宙的气化流行，找寻出人世天道的一些法则，很繁琐，甚至我们说它迷信，那么王弼正是要把这个迷信，正是要把这个繁琐的一些知识啊给予果清，所以我们才会讲说王弼尽扫汉译之弊端，把易学带上了易理的途径。我想这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来看他怎么去懂周易。第一个，从体用论 跟得意妄言来看。那么王弼的周易注啊，其实不止这个，还有周易略历。那么在这两本书或者文章里面，他给了记忆很多基本的观念，也就是王弼他会认为说，易经里面的每一个卦都有个主爻，那么主爻都是在这个卦的一个中心位置，表达它的一个主旨之所在，那么这个主爻就叫做卦的体，那么这个体是唯一的，它是一而不是一个多，一才能够自动，一当然就是指的静来说，那么能够掌握这个体，就可以统御宇宙万事万象一切的变化。那么这样王弼来解释彖的一个作用，然后去明显的表现出一个体用的一个问题的话，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也就是自卦当作是一个本体，那么超越的一是一个本体，那么这个本体的一的一切的作用，一切现实存在的根据，那么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去解释易经。那么这样的观念去解释易经，就是把汉代的易学从阴阳五行的气化的宇宙论，把它提出了一种非气化的本体，那么也就是说把汉代易学啊，从一个宇宙论呢、啊、带向一个本体论的一个途径上，那么自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另外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本体啊，王弼说是静，我想这也是根据道家思想来的嘛，那这个就要看看王弼的周易注的名相，那么刚刚体用的部分呢、啊、要看他的名彖，就是我们的彖传的彖。那么名相，我们也从这一段名相的话，他说福相者出易者也，言者名相者也，近易莫若相，近相莫若言，后来他会告诉我们说得意妄相，得相妄言。那么王弼讲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我们会知道王弼哈，他把我们人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就是有言的阶段、相的阶段和意的阶段。言就是所谓的语言，具体的就是指我们周易里面的卦辞跟爻辞，那么它的任务就是来表达这个相。那么这个相呢，就是表示的是一种卦象跟爻象，它泛指我们一般事物或者现象。那么这个意呢，是代表卦象爻象，是为了表达制作周易的圣人他思想当中的那个意。那么初看之下，好像我们会觉得王弼告诉我们要得意妄相，得相妄言，好像他不重视语言，我想并不是。我想如果我们从今天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西方哲学家彭斯基给我们的概念说，任何的语言都有三个层面，有 syntax 语法的层面，有 semantics 语用的层面，还有就是 semantics 语义的层面，还有 pragmatics 语用的层面。那么从这三个层面去解读的话，这个语言当然对我们今天有思维上有一定的帮助啊。所以我们讲说语言学跟知识学有关，语言学跟社会学跟自然科学，它都有一定内在的一些联系啊。那么怎么可能说语言不重要？而我们去面对一些语言的时候，不论是缩写的或者非缩写的语言，在我们人的思想跟行为当中，它是都很重要。那怎么能够说语言不重要，或者是说得相妄言、得意妄相呢？我想这最主要是我们不能够从纯语言的角度来去解析王弼的思想，因为王弼是要把它带到一个形而上的本体的探究上，他并不是从一个逻辑分析的语言角度来看问题。所以我们讲说在这一个部分啊，听者必须要把它先分清楚，要不然我们就会觉得说王弼不符合今天时代的潮流，他反对语言学或者反对语言哲学，或者他看清语言的重要性，我想绝对不是。那因为他是落在形而上的本体的角度来看待得相妄言、得意妄相的思想。那么我们从王弼在名相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话哈，大致上我们可以再这么去解读一遍。汉易的相术或者是灾变易学，王弼认为是纯象而失意的，就是我们只看到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也好，象征性的一些符号的表征，而却失掉了制作周易这个圣人的本来的意义。其实我们也都晓得言跟象都是表达意的一种工具嘛， 那虽然我们了解义，就必须要通过言跟相，但是言是言，相是相啊，言跟相绝对不就是代表那个义嘛。所以通过了言跟相，我们又要忘掉这个言跟相，那么这才是能够真正得到义啊。如果说我们执着于这个言，或者执着一个这个相，那么这个言跟相自然就妨害了我们对于圣人他做这个周易之本意的一个把握。我想这个王弼比较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周易的言说文字，不管是卦辞爻辞，或者是它的卦象或者爻象，都是只是为了表示圣人做周易的这种义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只要知道它的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就可以，并不一定非要拘泥于语言表达的文字或者符号象征。前三联坤六段震阳与艮复晚，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的那个符号，并不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来去注意它。所以王弼在名相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在易学的思维上来讲，是比汉代哈来的是更直朴的。也就是他要把整个周易啊落在一个形而上的本体的角度来去看待。比如说他就不会像汉代把乾用马来去比喻乾卦，让用这个牛啊来比喻坤卦。那么他都是用一种刚健的一种来象征，或者用一种柔顺的来去象征这个所谓的乾卦跟坤卦。那么因此他比较不是从实物的角度，它比较是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的角度。那么王弼这样的一个望言得相，望相得意的说法，和我们在上一个讲次特别谈到的荀粲言不尽意啊，其实论点是相同的。虽然王弼在名相里面说到说尽意莫若相，尽相莫若言，那么但这个尽呢，只是启发指点的一个意义，而不是意义尽在其中的尽。那么因此意跟相的一个意义，我们不能够为相和言来去把它限定住，所以我们才会说望相才可以得意，望言才能够得相。我想这个其实在易传里面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嘛。那事实上人的语言是很有它的限制性的，所以你看像西方的很多语言学家，比如说像美国的语言学家沙比尔就告诉我们说，任何的语法都有它的漏洞，也就代表语言结构的本身不一定是在那个语法当中它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沙比尔这样的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从 semantics 的角度来讲一个语义的时候啊，那事实上也不见得任何语义都能够表达得很清楚，甚至有我们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或者认知的时候啊，这个语义我们也不一定懂啊。所以我们讲说语义它包含了 sense 含义啊，跟 reference 就指涉嘛。那么也许我们去面对一个现实事物的指涉对象的时候啊，我知道啊，这个叫桌子，那个叫椅子，这个叫麦克风，那叫茶杯。可是人的思维当中有很多抽象的理念，它并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实物为我们人去认知的时候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把握它，所以也许它只有含义而未必有指涉啊。那么如果有含义而未必有指涉，其实这个语言还是有它的意义嘛。比如说我们以前读过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各位想想，哪有这么大的鱼卵，又有哪里说鱼卵会变成一个大鹏鸟？它当然是在象征性的一个意义上去说由小而大，由大而化的，然后去推展到有逍遥的一个意义嘛。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读到像庄子里面说，渺孤叶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那么哪有这样的一个神人呢？或者是我们读庄子里面的像人间世德充福，或者是最后应帝王的残凿浑沌，或者是他里面所举的这些得道之人，是不是真有这些人呢？那我们也不能够用实际的指涉来指涉说的确有啊。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语义哈也有一些为我们去不容易了解的，也就是说 语义常常在 essence 就是从本质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有时候不为人所尽知。那就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讲，比如说我们常常人家讲话给我们听，我们并不一定听得懂，或者说有很多东西我们想要表达给人家知道，可是别人又听不懂，那我们都会讲说啊，有数存焉，我心里有数，可是我又讲不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代表我们可以把那个易把握得到，但是却没有办法去指涉一个对象为人所懂嘛。所以这也就是变成我们为什么要 communication 呢？要去沟通，要去认识，要去转化经验。那么当然这就是语言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其实也涉及到一些语用的问题， pragmatics 的问题。你看我们说红绿灯，如果对一个瞎子来讲，如果他没有导盲设备的话，那红绿灯对瞎子来讲是没有用的。可是红绿灯也是一种语言象征呢，它也是代表绿灯要前进，红灯要停止嘛，它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符号语言呢。那这个就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点字的设备，导盲的设备的话，那瞎子啊，他也没有办法知道那是绿灯亮或者是红灯亮啊。所以语用对于某一些特定人他是有限制的。那么我说特定人是指的他身体有一定的残缺，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对于这语用的部分其实也都有他的相当的限制性啊。比如说不同国度的人他所表达的一种语言我们并不一定听得懂啊，尤其是自然语言，所谓的nature language， 或者我们把它可以翻成叫日常语言，那这个歧义性就更多了。中国人社会讲中国话，法国人社会讲法国话，德国人社会讲德语，那我们怎么会听得懂他的语言？不要说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语言，就我们自己中国的语言的表达上，它的歧义性就很多。中国这么多的省份，我们怎么会听得懂别的省份所说的话？除非你长久的跟他相处。那么在大陆的这么多省份，省里面还有他的县、他的市、他的乡镇，隔了一座山，可能他们讲的话语言就不通了，或者不能够了解了，那不就是语言用的一个限制吗？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说王弼是从形而上的本体的角度来去说明德相忘言、德意忘相的观念，那我们是要从这一方面去理解到王弼的思维。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怕听者误以为说王弼不重视语言，所以我特别要加以说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语言的确有它的重要性，可是语言也不是什么都能够迎刃而解的万灵丹。那语言既然不是什么都能够迎刃而解的万灵丹，那就是代表它在语法、语义、语用方面都有它的限制性嘛。那么有了限制性，这不就是王弼所谓的德相忘言吗？那么甚至于都要把那个符号象征的相都给它忘，那所谓的忘并不是都不要它，而是转化到义之中，我们去了解到圣人制作周易的那个意义，那才是我们所要把握最重要的部分啊。所以我想我们在懂王弼的德相忘言、德意忘相，或者是我们去懂易传里面所谓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不能够只是从纯粹的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它，而更重要是要把握思想家他自己本身到底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那我个人认为王弼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去探讨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这个部分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议嘛，那么既然有争议，我想就在这个地方把它说得很清楚，我们就会知道原来王弼他的一个思维啊，和后来我们所懂的他是有不同的一个出发点的。那么这样也可以还给王弼去解读周易的一个公道，那么这样我们也觉得王弼那他在做周易注的时候的确有划时代之功，那么对我们后来去研究周易啊具有一定的影响性。我想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